一个街的热闹和一个人造的 shopping mall 的热闹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热闹到底应该怎么去定义它，这个东西我们很着迷，也是我们写这个街区试图去发现的东西。
过去几十年间，巨富长或者是这个田字格的这个宇宙，它变成这个样子是一种权力的结果。
出路和房子是梁先生记忆一个人的点，就跟我们可能会用他在哪里工作去记忆一个人一样。
去年万圣节的时候，巨鹿路那一片变成了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就这个标志性的东西那更不是鬼话了，对吧？它会自己的一点一点的运转。
因为你只有这种高档消费者被置换进来，他们能发挥的能量是很有限的，他们跟这个街区之间的关联也是非常原子化和非常偶然，基本上是不会产生关联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澎湃新闻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郝汉。
我是李妮。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谈论的话题依然是城市这个主题啊。我一直觉得做城市内容的谈论其实有一点难度，就是因为从理论的视角去谈论城市，总有时候会显得比较苍白，就是如果有一个田野的时候，它会比较好的去展开和切入，但是有时候谈田野谈具体的城市里的运行的细节的时候又显得过于琐碎。那其实最近我读到一本特别好的书，叫做《九路口》，那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他的两位作者易显峰和杨英老师。那其实结合《九路口》它里面所书写的上海的这个中心街区巨富长这一片街区，去展开一些关于城市话题的讨论，其实我觉得会覆盖到我们之前谈论的很多期节目中涉及到的城市的话题，它也有一个街区去作为依托，有一些故事作为依托，可能大家会听起来会更好听一些。那首先先请两位给我们的澎湃新闻的《如此城市》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易显峰。
大家好，我是杨英。
因为我刚才其实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本书啊，叫《九路口》，它其实就是以长乐路跟襄阳北路这个交叉点，也就是你们的办公地所在的这个作为原点的一个延伸出去的一个田字格的街区宇宙，其实相当于把这个作为一个田野。那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大家也都熟知的像巨富长这样的路口作为你们的田野去展开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办公室租在长乐路之前，我们是没有这个想法的。之前在做第一财经周刊呢，还有《今日日报》啊，那个时候就会关心城市的样子，或者说是城市里各种各样的话题，提出一个命题，然后我们去报道它、研究它，然后这个命题就过去了，可能会留下很多思考，但是和真实的生活做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之前是没有过的。那从个人感性的这种角度上来说，就是我们当时把办公室租在长乐路、襄阳路路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的热闹有一种让人印象深刻。原因很简单，就是上海的老街区能保留这么多各个时代的业态，同时你又能看到它在朝一种某种意义上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发展。这个状态，我们当时想知道，它如果去做一个白描，若干年后回来看，是不是会有价值？一个街的热闹和一个我们说一个人造的 shopping mall 的热闹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热闹到底应该怎么去定义它？那我们就尝试做一些比较傻的工作哈，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留一份记录。其实要说田野的话，我们都不是学术出身，有点过大哈。但是确实我们平时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哎，老老实实去记录一个东西，可能是有价值的。
其实对城市的兴趣是很早就有啊，以前做纯粹的那种新闻媒体的时候呢，就是城市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报道的一个对象，但是这个里边呢，就是属于就是有很强的一个新闻导向，新闻导向就是有一些事件发生了， 一般来说媒体它都扮演一种就是客观公正报道的这么一个角色，它会不断的去面对一些新问题，但是这关于城市的思考呢，可能需要有更沉淀性的一些东西。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我们是可能是就是往好听里面说是文化视角，往不好听里面呢可能就是以游客视角。这个游客视角是我在关照这个好比说北京的四合院或者是上海的老街区，然后我们希望从这里边保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具有一种文物价值，最好原来的人还在那儿，是不是你在那儿住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哈，但是就是属于这个原来的那些人本身啊，我们说这个东西叫烟火气，是吧？哎好嘞，就是你来扮演烟火气，我来看看着高兴，是吧？这是一种视角。那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好比说就是市神化的那个过程啊，那在中国可能还会更复杂一些，它的主导力量可能还是政府和这个资本结合的还挺多，所以就是你从他的那个视角，他有他想解决的东西，或者说他希望啊，比如说腾笼换鸟啊什么玩意儿，他有一堆说法，是吧？也挺复杂。那这个东西呢，可能都不是说我们以前做新闻一个新闻事件所能解决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到长乐路这个地方租些办公室的时候呢，其实很直白的一个感觉就是它还是很丰富的。从新闻那个角度来说，就是它不断的有一些新闻性的东西会发生。再下一步呢，就是说它的丰富性呢可能还不光是九个路口六条街它的这个丰富性，而是就是说它在不断的变化。搬到这边来的时候是2021年的5月，我们差不多开始有意识的去探讨这个街区的这个复杂性的时候，可能是已经到7、8月份吧。那个时候开始大量的拍照片，就是所有的地方都先拍下来照片，模模糊糊的吧，有一个这个想法，就好比说它一年以后，就是这些照片如果我们对比着一年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就是属于好比说我们加入了一个时间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这一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东西。
其实为什么要写这个，就我不知道你们在一开始有一个初步的 idea， 然后到要写书或者慢慢慢慢去跟人聊天，然后找这个写作的由头，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发现有的。因为我 call back 一下，就是易老师刚刚讲到他的时间节点可能是2021年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以搬到这个街区为一个起点。但是在我看来啊，就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第一反应，哎，以前在浩金的时候其实就有关于长乐路的讨论，那个时候我们组有吐槽的。我今天走到这边，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地方是在襄阳大楼，对吧？然后走到这边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记忆都涌上来，比如说我们哪个餐厅是我们每周五例会结束之后我们组去聚餐和吐槽的地方，就狂骂你们几个人。关于长乐路是这样，长乐路当时我们其实有一个专题，有一个栏目吧，就是跟长乐路somehow有点关联，当时是叫房子和我们的生活。其实那个也跟易老师说的有点像，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强事件性的强新闻性促成的一个专题，而是当时有一点实验性，就在长乐路上找点东西来写。比如说我们写过潮牌店的消逝，就是曾经有一块路面是有很多潮牌店的，卖鞋的，然后包括卖那个滑板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制度的变化，有一些什么破墙封店啊，或者是产权的关系，导致这些店要消失，这个是其中一个你能把捉到的跟新闻事件相对有点关联的。我们还写过一些跟口述史有关的东西，比如说会有一些作家他会讲啊，他是这里的老居民，但是他的记忆当中他的时间线可能拉得更久，不是改革开放以后，而是更久之前，他可能有一些这个他会觉得这个房子里头很多破败的老房子里是有亡灵的，是有灵魂的，对吧？然后还有很多古早的故事的，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是70后成功学的部分，他会去讲述自己房子的变迁，怎么样从在弄堂里头或者在一个闭子的空间里头跟人家去抢夺这个公共空间，如何用什么抹布占位置啊，或者在厨房的那个位置多占一块空间，就是这一类的讨论，对吧？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组有个吐槽，就是他们说，哎，你们这个长乐路的专题到底要写到啥时候为止啊？就我们真的写了很多，但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 我要找点什么东西来写，我们包括你可能找人，找一些设计师会去写一写啊，设计师他对这个街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因为这本书其实距离我们当时写那个专题其实时间已经挺久的了，有一段时间了。
嗯，
我没就是好奇你们是什么时间，为什么又重新觉得说我想要去写这个巨富长，包括这个田字格的小宇宙里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东西。
不是我要写巨富长、是我开始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它被叫做巨富长、那个选题这里面有一个我们俩的变化，就是你以前是一个议题驱动的，
对，
你心中有一个目标，你朝着它进发、只不过采访是你的手段、包括房子也是这样，房子虽然没有那个栏目，虽然没有时效性，但是它其实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口，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不动产哪怕是他租的都代表了他某种生活阶段的一种东西，你从这里进入他的生活作为一个切口，你总能聊出很多东西。那更早的人能聊出20年代、60年代、80年代、2000年代，所以就是看，其实本质上是你拿一个无机物去唤起一个人的生命记忆。那我们这个书是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在2019年好心不做以后的一个工作的方式，就是它没有明确的这个时效性。一定要说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和一个突然出现的契机，比如说我租了一个办公室，它撞在了一起，我可能会用我们觉得可以的知识结构去探讨一个系列的问题，只不过这个系列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城市。你刚刚说长乐路的那个源源不断的选题，它确实在上海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路，不同年代有不同存在感。曾经他探讨过比如说像个体潮牌什么这样的一个消失，他也探讨过像史明志他写长乐路，就他用这本书来看中国嘛，改革开放之后的不同这个人家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写这个东西就是想做一个实验，这个街区的9个路口都是我们人为划定的，它从来不存在行政意义上的这个区分，这个9个路口之间划出来的所谓的田字格宇宙这么一个有点令人尴尬的名称哈，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它的时间维度划在1年之后，那这个记录这个变化本身就是我的目的。
分享一点我自己对这个区域的感受吧。其实我来上海时间也并不长，可能最早接触到这个区域也就是在近些年，对这片区域的接触其实还是比较景观和表面的，就是可能来这里晚上喝一杯或者喝一个咖啡，或者来这里的比较有意思的餐厅逛一逛走一走，那你觉得这个地方很好，但这个地方的每一个店其实你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氛围很好，它给你的感受很好，那你觉得这片区域是让你舒适的，好，那你就离开了。但我觉得反而是读你们九路口这本书，就这个街区甚至对我而言都变得生动起来，甚至我每天上班其实我都会经过陕西南路骑车，然后经过巨鹿路、长乐路骑到威海路，但是我看这本书之后才对我骑行的这段可能几百米的道路有了一个更多的了解，至少我看到这个店招牌我会知道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不是你之前来闲逛的时候你想象的，哦，好像很 fancy 很精致就是如此，它其实还有很多中国发展过程中人从内地来到这里谋生活谋生存的这么一个故事，很具体，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讲讲小的故事。你们对城市文明应该是什么样，是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看法的，然后在这个我姑且称它为一些采访对象吧，那他们的故事和你们对于城市文明的想法，我觉得这是有一个交叉的部分的，就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你们对于城市文明的理解我觉得是贯彻在这本书里面的。
我觉得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有很多个体工商户的这种面孔，相比于张医生、王医生那种，他可能是70年代的奖学金男孩，对吧？他面孔很鲜明的，但是这本上你会觉得，首先大家很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只是一个个体的像贩夫走卒这样的一个大的身份，但是各有各的面孔，但是他有很强的生命力。我想到我自己是近期接触过一个人，然后她是贵州的一个小姑娘，99年的，干中介的，她其实就是骑着电瓶车带她来看。 他不是生活在剧阜厂、
嗯、
他也经历过他逃离了上海回到了自己老家、
嗯、
但是他是在贵州那边做酒的、
哦、
他回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又回到了这里回到这里但你就从他身上感受到特别旺盛的生命力他会一直想一些方式来搞钱对他来说搞钱才是正经事、
嗯、
比如说他骑着电瓶车路过一个即将开业的商场他看到有人在那边就是卖盒饭、
嗯、
他就是随便搭了个摊用那种保温箱泡沫的保温箱搭的盒饭、
嗯嗯嗯嗯、
他说明天我要过来卖盒饭就是、
哦、明白
那种很瞬间即时的反应我问他你上海跟你老家有啥不一样啊他觉得上海好像每天都能想到一些方式给他搞钱这就是他可能觉得哎，现在好像还蛮适合留在上海的一个理由但我不知道你们当时采的时候有没有人聊过这些事儿？
我分享几个碎片吧、
嗯、
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最早的时候因为除了自己知道面临六条马路其他要做什么不是太清晰的当时的采访对象呢也没有这么栩栩如生的这个出现在我面前所以一切东西在我面前都是平均的我们买了一个地图叫老上海百业指南嗯这个也叫行路图吧
嗯
它是1941年和43年两个年份的全上海当时的商业行铺的目录大概四大册我们找到我们要写的这六条街就很有趣嘛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建筑的面积和它的用途其实都没怎么变化不光路没变化商铺大小只不过它的经营范畴和经营者变了它的经营用途比如说一些公共机构以前是中西疗养院现在就是伊福音那以前是一个警察机构现在也是公安局就是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继承性莫斯科也是城市文明北京也是城市文明上海作为一个城市文明我个人觉得有些很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可能从150年以来有些东西它没有改变过这个不光是物理意义上的可能也是精神意义上的这个是这个城市比较迷人的地方但这个东西探讨起来可能就是另一个话题了那还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李尼问的这个个体户和我们的这个里面可能琢磨更多的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倒是探讨过的就是我们这本书到底要写的东西是什么早年是做了一些排除法就比如说我首先把建筑历史排出去了有一些公众号比如说外滩以西它不仅把上海的历史它也把上海的人文那一面可以想得非常好那这方面我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事情那我是不是要去讲这个上海的一个建筑或者是城市设计规划这也不是我的目的那我是不是要像史明这样去用四个家庭来串所谓的这个城市风貌可能也不是我的目的所以这些东西作为排除法就先放在了一边我们的标的是这个街区那这个街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店铺也就是说可大部分是你说的个体户、
嗯、
因为这里面大型机构在这片很罕见的是没有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咖啡店30几家咖啡店、
嗯、
那星巴克可能在最边缘的一家还只有仅仅一家、
嗯、
那你再往外走可能一个转角就有3家星巴克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它的特点当我在找到这其中的人也好居民也好他有很多是作为我要探讨的这个街区的个体组成部分店铺的经营者出现的当然也有居民可能这里面只有一户就是王老师和他的先生梁先生所以就是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店铺主人也好或者说是居民也好我们有一个很想探讨的话题就一般大家在探讨一个城市的时候你会最终你不可避免去探讨以后会怎样也就是大部分的结局都是以后会消散的很多东西都会消失那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外我们俩更感兴趣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嗯，
就是当然这个话题可以针对任何的路口的任何的人来问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因为他们都是住户嘛你只不过不知道他从哪一年开始住起不像我们可能就是短暂的留在这里所以他们不是游客某种意义上那好你跟这个街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当时很想搞清楚这个话题所以就找了不同路上的不同人然后对他们的琢磨会比普通店铺的琢磨要更多一些
我看有一些那个读者的这个就觉得这个像大众点评一样的探店指南写的不太透，是吧？啊，这也是一种这个读者反应。那这读者反应就是他可能看到的是第一步的这个最浅层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在这个后边实际上是探讨这里边的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相当多的东西是探讨生意的，这个生意包括就是大家做生意做的怎么样，这是从个体的那个角度出发的哈。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们觉得这个生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那这个就好比说我们探讨富民路到底这个是一个这个散开的商品帽，是吧？啊，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去我们看这些人是怎么聚到这里来的。
嗯，
那这个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城市在发挥作用，这个城市不管它是通过自行的这个运转，还是就是说有规划是吧，还有产业政策什么的哈，就是咱不考虑那个东西的话，就是它在就是这是一个聚的过程。那这个聚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一点一点产生力量和价值的过程。就是未来我们有一种悲观的一种说法，就是还是会散的，因为这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你在散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其他人聚进来，也可能是不一定就是属于这个是被动的哈，或者说迪士尼化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这个新的一种有力量的这个个体的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资本的也好，或者说是政府的也好，无所谓的啊，就是他也会进来。那但是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背后呢，就是属于我们觉得在过去几十年间巨富长或者是这个田字格的这个宇宙它变成这个样子是一种权力的结果，这个权力是掌握在个体的力量在推动啊，这是掌握在个体的这个，好比说我们写小胡啊，那个小李啊，或者说是写范阿姨啊，就是所有的这些人是他们在推动的结果。
之所以刚才提到一个大的话题城市文明，也是想引出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像比如说像公路商店，这个可能是长乐路上比较知名的一个商户，你们也琢磨很多写到了。那其实它原先就是一个水果店嘛，然后转型成为卖啤酒的公路商店，那这个店主其实也是在那个时间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迅速的做了一个转变。这种故事在你们这本书里很多，其实我觉得可以首先讲几个案例吧，就首先从公路商店这个来讲，因为比如公路商店这个可能跟所谓的亚逼文化呀这个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以学者的角度去研究，可能总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说好像这个地方怎么如何如何才有公路商店，但实际上你从商业草莽逻辑而言，它有时候就是意外和偶然和它谋出路的一个动作而已嘛。
嗯，确实是意外和偶然。你说的是英姐，英姐现在已经跟公路商店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她那个店叫长乐624。所以他以前那个全名应该叫长乐624 and 公路商店，非常长，那个店铺很难看到他那个招牌，因为他门口那个梧桐树太大了，冬天吧大家不太容易往上看，夏天吧叶子全部遮住，所以大家能看到的就是他一个橱窗上面的全是贴纸和宝丽来，就是等到好汉说的所谓的亚逼文化这个成为一个现象，所有的这个大家在对面架起云台和三脚架去拍它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好多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站在一个时间积累的点上，它成了一个景观。这个时间它积累两件东西，一个东西呢就是确实就是他最早去他的那个客人确实是做滑板啊，然后还有那种，这跟附近的这个街区业态也有点关系，就是他有的没的就会他往上面贴纸，他们其实往所有地方贴贴纸，在我们去做这个街区的这个拍照的时候，那个什么路边的咪表啊，公共厕所啊，还有所有的这个包子店门口卷帘门啊，都是涂鸦和贴纸。他唯一的问题为什么他成为景观，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没有被清理掉，这是人家的卷帘门，人家的这个玻璃门它不会清理，所以它还在不停地往上覆盖，别的地方就是随随便刷墙就刷掉了，所以它就保留下来。另外一个它有意识的就是你说英姐她作为一个对宝丽来没有任何概念的人，只不过无意当中被这个建议说，哎，你可以玩一下宝丽来啊，他刚开始觉得这个东西这么费钱，我有什么必要去拍这些小照片，后来觉得也不错啊。英姐有一个很强的学习能力，就是他就像他不太怕那个时候 来他店里买水果的老外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他卖水果的时候，襄阳路服装市场就是现在的 APM 还在，那一个大巴一个大巴的外国人拉过来买假劳力士，大家会往后面走走，就会走到他的铺位上买水果。那个时候就在他旁边的莫先生也会说，那个时候的生意是这种溢出的流量，这生意其实是这个市口是比较好的。其实巨富场它一直是淮海路的副街嘛，
嗯，
所以它的承接了淮海路流出来的这些，你说游客也好，或者说是你说一些比较有购买力的人也好，它是接得住的。同时它又兼具了生活功能，淮海路是不太具有生活功能，
嗯，
曾经哈，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生意转型成卖酒，也是跟他的身体有关系。书里其实有写嘛，最开始卖水果，那水果要搬嘛，他的腰不太好，所以你他就开始卖鲜花。那很快鲜花也是一个生鲜生意，也很就开始慢慢的卖酒。那个时候所谓的那种琳琅满目各国的这种精酿，在上海还不是一个生意，他就是本能的说，哎，那要卖大家都卖，他不会，因为他不挑酒。有些人对酒有研究反而会挑，我只卖哪种酒，或者说我主打，他没有主打，来者不拒，所以他就变得很琳琅满目。多样性在他那个店里跟他那个宝丽来一样是特别诱人的一件事情，他会形成了一种氛围。那这个氛围就成了一个，他发明了一个东西，等于说那当时公路商店去找他的时候，可能就看中了所有这些东西的一个结合体。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具体的合作内容哈，从现在的结果看，就是你会发现巨富上全是公路商店，就是它是一个品牌。但最早英姐并不是一个品牌，它确确实是一种给人好的感觉的一个消费场所。向着远方，向着心上姑娘，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
这个里边其实那个，你像我们在五月份最开始进到那个街区里边，好比说最开始的时候是跟卖清酒和这个红酒的小胡聊哈，因为他那个酒馆客单价很贵的哈，好比说可能都要二三百块钱啤酒，按照小胡的说法，就这玩意儿就是20块钱就开始在路边吐了是吧，那个这东西不值钱的，哎，他开始是看不上公路商店的啊，那就是那你好比20块钱把那喝的这个吵吵把火的这个，然后这个五迷三道的哈，你知道就是这是一个亚逼的群体，如果从那个商业的角度来说，它的这个回报率不是太高，但是呢，你看就是，不管是公路商店自己去怎么定义他的这一群人，这群人呢给巨富场或者说整个这区域带来了这个不一样的东西，
嗯。对，
以前巨富场不是酒吧街，你看我们跟那个四方新城的那个小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出生在四方新城嘛，2003年出生的，他就挺反感别人管他家是叫酒吧街的啊，因为那个酒吧街给人感觉还是就是属于这个一群这个亚裔的这个感觉哈，他本身因为住的地方也蛮高大上的，然后这个他就觉得那个这个地方是梧桐区啊，他可能更认同这个东西啊，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对于英姐来说呢，就是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这种酒的消费，或者说是这个亚逼是什么，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重要，但是这群人来了，他能把这个抓得很好。那你看他邻居莫先生，好比说跟我们聊的也挺多的。那莫先生在看这事儿的时候，他以一个旁观者的那个角度就觉得这个机会抓住了，他就觉得自己没抓住，还在卖茶叶是吧？啊，这个卖茶叶到底是不是挣钱？反正可能也挣钱啊，反正他一直做的也不错啊。对，就是说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故事。
嗯，对，我觉得这片街区的繁荣就像刚才讲的，它其实一方面是有这种个体的这种它很准确的做一些选择，有的时候是偶然的做出一些选择，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像刚才讲到莫先生这个茶叶店，其实里面也介绍了很多，因为茶叶店可能在以前就单位制还很普遍的时代，单位它是有采购茶叶这个需求的，而且量还很大，那这种茶叶店它有很多订单是很稳的嘛。那慢慢的这个过去之后，我觉得还是也涉及到这些之前在单位制时代的时候他租在这里的一些店铺，他的这个怎么讲订单来源发生很大变化，他其实可能也会面临不一样的选择。比如说他可能莫先生他觉得自己没有抓住机会，就是因为他之前太稳定了，他可能之前有太多的这种能跑通的一些路数。我记得之前那个沈凯伟就是也是你们的作者之一嘛，他是在上海很多年的外国人，他也来上过我们这个节目，当时他也书里也写到叫啤酒阿姨还有牛油果阿姨，那这两位阿姨其实也是很基层的个体户，就是卖水果，然后卖啤酒阿姨之前好像他就是爱喝啤酒，就他们反而会很敏感于这片区域的居民的变化，然后以及这种市场的变化，因为他们也没有那么稳定的一个开路，反而他可以嗅到一些时代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里很多故事的
变成一个很叫创新，就是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其实那个保罗酒家我觉得也是我看的很津津有味的一篇，就是很传奇就是都市传说的感觉。当然我其实我这个年代的人我并不知道保罗酒家的传奇，我是看这本书才了解到。那其实这个也跟这个区域我们讲城市的变迁，其实就你从街区上反映出来，我觉得保利酒家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它可能就是在一个国企改制下岗失业潮这个大背景下，它作为你们的一个故事之一。
保罗酒家挺有那90年代那感觉，其实2000年之后保罗酒家存在感也挺强的，它真正停是疫情之后才停。
对，
然后
好像提到保罗大家总有一种怀旧的那个印染的那个光圈一直在，就大家老想到保罗说哦 good old days， 就是过去的好日子怎么样怎么样，
能不能
保罗
讲一下
花那个感觉。
对对对，
保罗对，就是保罗酒家这一张出现在我们那里纯粹是因为费里尼，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费里尼那时候替他写了一篇就是悼文，就是因为他后来关闭了嘛，所以我们采了费里尼，然后费里尼是一个会写上海各种各样的话题的一个本地的公众号，
他出了一本书叫我的私家记忆，好像就是关于各种、
哦、
包括什么红镇老街啊哪里的流氓啊、
嗯、
这类、
嗯嗯、
对，然后他那篇保罗写的蛮真挚，其实蛮伤感的、
嗯、
然后我们就借着他的保罗把他放在了书里、嗯、
因为那个保罗也确实负名录上很有存在感，
对，他还有存在感、
啊、
然后这里面你会看到两个视角，一个是费里尼的视角、
嗯、
费里尼的工作室本身也在附近，但虽然他不住在附近，但他因为常来，然后又对他有很多的私人记忆。还有一个视角其实来自于梁先生，梁先生呢因为从小就认识保罗，他是他小学同学的 同学吧，那个就管他叫蒋蒋，就是就是强盗的一个昵称，因为这是他小时候的这个花名。然后梁先生说起保罗的时候，就跟他说起会跟我们说起这个街区里各种各样的人一样，他的视角是永恒不变的，就是房子。就是其实还有一个视角，就是小孩最后出国去了哪里，或者基本上都是出国哈，谁谁谁家去了澳大利亚，谁谁家去了加拿大，然后那个门口摆自行车摊的那个蛮好的呢，他因为把房子卖给了一个谁谁谁老板，然后送了两套公寓房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就是出路和房子是梁先生记忆一个人的点，就跟我们可能会用他在哪里工作去记忆一个人一样，或者说我们说他是几几年生的，从来不是。梁先生这个人记人的这个方式是家里房子多大，后来置换到了哪里，以及这个跟他们家出路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对保罗的记忆就是保罗蛮聪明的，最早从自己家的一个小房子铺面开始做，慢慢的在房地产很多人都被人忽视的时候，把左边右边拿下来，又把左边右边的左边右边拿下来，然后那边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他以前是给人剃头的，他为了拿他的铺子就给他在哪里买一个新村房子， 肯定比这个老房子的那个三层阁楼要好多了，是吧？然后现在这个怎么样？所以这里面说到保罗，我的记忆有两层，一层是费里尼那种，那费里尼那个其实更容易看到。一方面是因为它相对具有公共性，另外一方面大家对于保罗的怀念都是这样。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城市比较好的时候，它和那个记忆关联在了一起。其实你说菜有多好吃吧，我觉得一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喜欢做这种关联。保罗他是一个象征物。但是梁先生的回忆他就没有那么象征。他如果说要说象征的话，可能是他小时候洗澡的地方，还是现在的 APM， 那个时候叫钱家堂。他说哎呀，那个时候小时候那是我洗澡的地方。哎，洗完澡要穿过整个襄阳路回到自己家里，那个自己家里现在就是卖麻辣烫的那个地方。每个人看城市，回到你之前那个，他对城市的记忆的点是很不一样的。
就保罗酒家好像不是跟国企改制下岗那个有关的。
有关系，因为
那个保罗是这样，就是他那一波呢是就是知青回城，
哎，
你要这么理解，哎，知青回城，然后待业，他没有工作，他要自谋职业，所以他是这个典型的，就是李尼说的个体户这个感觉的这个人，他跟范阿姨很像，范阿姨是属于这个知青回来的还要更晚一些，他都90年代才回来了，那个是不是有上海户口我都不知道啊，但是。保罗肯定是回来比较早，但是就是属于在城里没有工作，因为最开始是修车嘛，啊，那个像我刚到上海的时候，那个保罗轮胎还在呢，就在那个现在延庆路和东湖路的那个交叉口那儿，就摆着很多的轮胎啊。如果大家文化不是太高，他可能出路可选择的也不是太多啊，开个饭店啊，修个车呀、啊、什么的这种。
对，我后来还问很傻的问题，就是哎呀，怎么修车还能开起饭店，还能把饭店开这么好？大家就觉得很诧异，你怎么这个都不明白？那时候开得起车的人是谁呀、啊？都是有钱人呀，有钱人不要吃饭的、啊。
而且米其林不也是这样？
对，
确实是，就是确实，大家有一些自己的生存之道。我觉得关系这个东西，其实未必就是大家现在说起关系，很多都是贬义哈，其实都是一个人的生存的他的社会网络嘛。
对。
这个其实跟你们上一本书讲到的是社会的另外一面。上一本书就是张医生、王医生，很多时候会说我不是一个那么社会的人，对吧？对，就他会一直强调我可能就是一个好学生，或者我就是一个不那么社会的人，甚至骄傲于我不那么社会，有的时候又有一点遗憾啊，为什么别人那么社会。
我觉得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线索是空间，就是其实这个区域里面有非常复杂样态的空间，比如说有的是比较森严的单位，你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你也不能进去，有的是外消防的小区，比如说那个年轻人出生在四方新城，那这就是一个很 nice 的一个小区，那也是某种程度也是财富的一种象征物嘛。那再就是有各种的办公园区、商业园区，还有成为隐秘的通道的弄堂，然后有精致的路口，也有落寞的路口，还有各种刚才讲到这种小店它自己的空间，就是比如说我们聊权力跟空间的关系，这个权力并不是指政治权力啊，就是各种集约集束的集约的权力，比如我了解到可能上海有的街道像愚园路、一整条路是交给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司去做一些规划跟运营的，就是它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方，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打引号的一个权力存在，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本书对于空间跟城市关系的一个着眼点，包括之前你们提到的像假如将梧桐区、假如将富民路视作一个在地面上展开的 shopping mall， 我觉得也是谈论这样一个角度，因为 shopping mall 我们也知道是有一个统一的物业，哪些店在负一，哪些店在顶层，哪些店在中间，哪些店的面积有多大，相邻的位置是怎么样的，都是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要求和安排的，就这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谈谈。
哎，就是平等的这个，就是你好比说，就是延平路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饭店，这个饭店，举一个例子哈，好比说以前在宛平路上有一个东北菜叫老余家，是吧？老余家，那个就是大杯面的那种，这个很东北风格的那个东西啊，你说它好比说出现在一个 shopping mall 里边， 我觉得他未必会去，或者说他也未必合适。但是呢，他出现在延平路就很正常。嗯，你好比我第一反应就是，那延平路是不是有足够大的？因为延平路感觉那个它的尺度适合做小酒馆啊、它不一定适合做这个铁锅炖，是吧？啊，但是就是像老余家那种，就是属于这个，当然他也可能走精品路线啊，他可能就会在延平路上那个出现。为什么他会在延平路上出现，并且就是他旁边可能就是也挺时髦的小酒馆，因为延平路现在很市神化的这个感觉嘛，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啊？为什么他可能没办法出现在啊，比如说北外滩的一个楼啊，或者说是这个淮海路的哪个新开的那个里边，即使他招商已经招得一塌糊涂，没有什么新店了，他也不会进到那个里边去。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回答很多问题的一个入口，我觉得就是。这其实有相近性的啊，就是比如延庆路那个头上，就是东湖路那儿有一个山东饺子馆，是新天地那儿，
有一个下城市的广场，
新天地那
个像大时代那种业态，
对，
邀请他进去，
就有点像蓝心进商场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也有那个这个去邀请他作为一个品牌进入，他肯定会有一些有诱惑力的条件。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在那儿看了能有，连续看了俩礼拜还是看多久啊？反正看挺长时间。他觉得我卖饺子好像有点这个，支撑这个东西有点费劲，并且他只有一天，那个只有一个中午。
对，
那延庆路的饺子馆，他可以从早上那个上午10点一直卖到晚上，是吧？
嗯、
然后那个有一段他还挺招人烦的，因为有些外国人在那买的饺子当小酒馆用，是吧？然后还想喝点什么，然后他就赶人走，因为他讲的翻台率啊、那个翻台率可能就是十几分钟就可以翻台。你吃个饺子能够多长时间啊？所以就是那这个东西你扔在好比如说新天地下边负一层的一个，哎，可能环境也挺好，然后地方也挺大，然后那个他依靠擀皮儿卖饺子这种这他思考的东西和就完全不一样。整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好比说超个体的这个生命力，他可能会去改变一些东西。
嗯，
那现在他变成酒吧街，不是规划的结果啊，是公路商店啊，还有一堆这个英姐啊，他们自己做的乱七八糟的一个结果。你像好比说，到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比如说巨富路、巨鹿路那个整个包括往黄浦区那一片啊，就是它又变成了一个这个。一个年轻文化的一个聚集的地方，他是不是亚逼这些事儿不好说，但是就是确实是这个一个有标志性的一个东西，就这个标志性的东西那更不是鬼话了，对吧？所以就是说他会自己的一点一点的运转，当然了，也有可能就是属于明年万圣节的时候，大家不许这个装神弄鬼了，是吧？啊，那这事儿可能就拉倒了啊，我都忘了怎么说到这儿了哈，那是
权力、
哎、
就是有些权力可能会被认为是我去
规划，
对、
哎、
就是那个规划、
嗯、
就很多人可能对权力的理解是这样，但还有一种权力是靠个体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就是刚刚易老师说的、这个东西我们很着迷，也是我们写这个街区试图去发现的东西，就是看上去势力均等的个体之间是如何制衡对方，他们整体是怎么生生灭灭的，就比如说像襄阳路副城市场没有之后随之消失的业态和随之兴起的业态是什么，在那个之前是什么，在那之后就是小酒馆那条街，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一声令下或者一纸公文会出现的。那是不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它和管理是两个概念，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不代表没有管理，管理是什么方式在进行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这个议题，但是就是你在程度上有多大的这个能量会愿意释放给个体去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动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敢这么做，以及你是不是有这个体系支持他们这样做。 九个路口呈现出来的东西，倒回到90年代，也就是说这些人在这里落脚的时候，一个开门窗五金店的，你想它的利润率能有多少吧，当然那个时候大家就面临这个房地产业起来哈。比较有趣的做一个对比，延平路、武定路和新南路周边的那个可能是现在的巨富长的前身，
嗯，
哦，它还保留了一些利润率较低的生活业态，但他也慢慢的在进入咖啡馆，就是 ABC 嘛，就是画廊，还有精品店的这么一个进程里面，也没有人说哦，我在这里一定要规划成什么。即便是资本，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那我们说，这个你张元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如果一定要举例子的话，张元就是我保留了一个很景观的外壳，然后我把我认为合适的东西填进去。
另外一种样态，
对，它呈现出的气质就完全
不一样，
就是我们说它是不有机的。
嗯、
到尤其是当游客和这个灯光全部消失的时候，这个地方甚至是有点可怕的。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回应这个问题，但是也是我们之前就提过的，就是上海，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地方，不仅仅是中国了，就是城市它的功能有一个转变。就是从一个生产型城市转化成消费型城市。你以前是我在这里上班，我生产东西，也包括个体生产，我就可以在这里有一席之地。你可以看到近年来，上海是很典型的，当房地产成为一个核心的重中之重的产业之后，地价成为一个重重的那个一个财政的标的之后，有能力的消费者会进入到核心的街区。为什么要把张园里面的人腾退出去？为什么就是留下他的壳？最后被置换进来的又是什么？肯定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能够买得起这些东西的人。那买得起这些东西的人不一定住在这里的，或者说当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很好的楼盘，这些人也住在这里的时候，他是不是周边的生产的，他可能在一个别的地方上班。
好的例子是新天地和他的商业和他的那个商业住宅，
对，他最后很多很多上海这样一点一点点状的都会变成这样。那我们说为什么一个超级大的 shopping mall 或者说是豪华街区一旦竖起来之后，一个城市它的像血管一样的那种感觉生命力就被切断了，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你只有这种高档消费者被置换进来了，他们能发挥的能量是很有限的，他们跟这个街区之间的关联也是非常原子化和非常偶然的，基本上是不会产生关联的。所以就等于说他们虽然生活在这里，但他们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除了建筑物本身。
嗯，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话题我让我想到，其实反而九路口这个区域包括巨富长，就我观察到一点是，可能在国外像伦敦或者巴黎，你会觉得可能亚逼的区域，包括很市政化的区域，然后高档的住宅区，它有时候是还算蛮泾渭分明的。比如说你在西区，或者说在肯辛顿那边，它就是很高档的住宅区，或者有一些场所也是不太一样的。但在这个区域，感觉是不是由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社会性质和产权制度的原因，也很难有足够力量强大的资本。他完全把一个街区包揽的非常干净，所以有时候他就中国的市政化感觉跟
我觉得哈、啊，就是巨富长的价值可能就在于他还没有，但是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你看北京二环里边已经这个、就是想把你赶走的话，轻松就可以把你赶走，对吧？
嗯，
你现在去那好比说外滩到人民广场那一带的黄浦区，
对，
你去看那已经都置换完了呀。我们就说市政化是中产阶级化嘛，是吧？啊，那个像美国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词，我不知道英文是怎么说的，就是带门禁的小区，是吧？啊。
嗯，
那就是那带门禁的小区和那个市中心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带门禁的小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我们其实好比说，你看翠湖天地，那一定是属于在新天地那周边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吧？就还是我们开始说的那个东西，就是中国那个市政化，它第一不是资本所左右的，你说的确实对，资本它左右不了这些东西，但是政府能啊。这是就是他一定能，并且已经做到了啊！这就是属于这是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属于就是他不往回置换人，或者说原来可能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可能翠湖天地还可以有的，哎，现在也好比说那个像黄浦区新的这种腾退，他都未必是要建好比说高层然后回来人。你看我看苏州河边上那个，每到四川北路就是在浙江路边上的那个
天地吗？
是叫万象天地吧？好像哎，还是那个华润的是吧？
嗯、
哎，那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很高级的这个别墅性质的这个楼房，哎，那肯定是属于这个极贵的哈。
嗯，
但是大多数时候现在实际上是就这个还是不多的，或者说你即使他真的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楼盘，因为他人数很少嘛，你都可以忽略的。就是整个那个街区是一个景观化的这个中心，就是我们那书里面也探讨，就是它变成一个夜里边也可以去打卡，不至于像北京的那个国贸周边是夜里就是鬼城是吧？啊，就是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打卡的那么一个地方。但是你说它那里边是就是。不再往里新置换真正居住的人了、
嗯、
这是我们就是很大的一个特点。
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景观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景观化得特殊的去看，就是整景观化这里面，如果你让一个区域自由发展的话，它未必不会景观化、
嗯、
景观化其实是谁在观和那个被观的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它跟权力的这个关系是有但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这里面有那个联系是什么，就是也许是那个审美，权力和所谓景观化就是我对美说了算，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全部腾退之后它就应该长成这个样子，那它可能就会真的长成那个样子，它的美的这个审美标准会成为所有人的审美标准。那这里面去想的话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愉快的事情。那还有就是你会问我那20年代的上海和现在的上海有什么巨大的区别，其实是因为李尼对这个东西肯定非常了解，我们说修旧如旧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伪命题。修旧如旧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时间的痕迹全部抹掉了，因为你修不来，所以你只能从功能上修它，而不能从真正的审美意义上修它。所以你要从20年代，就比如说某个时间点之前的上海或者中国其他城市，它的审美的多样性的容纳是弹性是很大的，很多年代的很多东西，很多人主宰的审美是可以同时容纳于一个，它虽然会被一些不可抗力，比如说潮流趋势，比如说这个资本慢慢的一点点的变迁覆盖掉，但它很慢，它有点像风化的速度，今天腐蚀一点点，明天腐蚀一点点，后天替换一点点，但它不会一下子变成一个崭新的东西，就是这个时间维度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觉得那你看现在的上海很多东西，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一夜之间就变了。
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这个事情，我想到一个词，就是流量和网红化。就是网红化的街区其实也是围绕居福长这个区域的一个关键词，包括像更为人所知的是那个武康大楼。那我知道就是包括书里也写到了嘛，武康大楼的底商可能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宣传的作用，但这可能也就是管理部门跟流量打交道的方式。但是商店也有他们跟流量打交道的方式嘛，其实包括像最近看到的黄河路的那个流量，因为繁华的热播，黄河路年前就人头攒动，但可能年后现在也就是没有人了。但如果说那个时候管理部门或者说有就他们跟流量介入的方式不一样，那今天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或者说资源的浪费也有可能。就这也是一个你们书里提到的一个话题，包括你们还有一章叫做怎么拍出来好看。
我知道你会提这个、
嗯、
对全国
全球
都是这样、啊、
全球都是，
就是其实你从那个把鲨鱼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艺术家是 Damien Hirst， 另一个跟他齐名的艺术家做了一个很有名的气球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气球扎成的玩具狗的样子，做得非常大，所以他们后来管那个叫 Mega Art， 就是巨型艺术、
嗯、
那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很显然就是拍照特别好看，就是它从那个时候就一点一点一点变成了一个吸引眼球的东西，只不过现在的眼球更互联网化了，我们管它叫流量。那 以前它作为实体线下的一个东西，它真是眼球，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一直没有断过。一个人类的注意力往哪里去集中这件事情，从你说资本主义的角度也好，你或者从宣传的角度，就是更大的 propaganda 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都是一脉相承的。它没有，它是一个本能，它也是他们的本能，希望把更多的这个眼球往一个利益集中点的地方去汇集。我不认为这里面有一定的这个，但是你看这个东西是怎么被应用的，以及它应用的目的是什么，这就因人而异了。
核心的就是冰激凌要好吃，你喝咖啡就是喝咖啡，不是喝杯子。然后对于一个政府官员或者说是一个城市规划的决策者来说，他应该想到的是人在这里边怎么生活，而不是出片啊，这个东西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最后我们简单聊聊，因为里面有几篇是有比较偏议论的嘛，然后谈到了一些上海人上海性的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包括有一篇是没有大企业那个话题。
哦，没有大企业的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跟后边说超个体的这个是一个呼应的嘛。其实上海有大企业，
对，
那个上海也还有拼多多呢，是吧？啊，
历史上也有，
对，
很多毛纺织厂，
就是这。相对来说，你要好比说在过去二十几年间，就是好比说跟王兴聊的那个，他提深圳那几个大的，像平安啊、招商啊，就那几个大的企业的时候，上海好像是少一点。然后我们当时跟他探讨的时候，也是就是上海过去这些年从人力资本的配置和这个你拿的是全球的红利，全球那个这个产业和这个财富转移的时候，上海拿到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这个中国创业的那个东西。你不能啥都要啊！你既然已经拿到了 WTO 的那个巨大红利的话，那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了。其实从好比说，你要是放十年二十年角度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原因。然后从我们自己的那个角度，就是好比说探讨巨富长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那你如果把巨富长当成一个这个一个时尚的产业的时尚的公司的话，就是它是由若干个个体的这个组成的啊，也是一个蛮有规模的一个公司。
就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你提到这种职员传统嘛，包括外企文化，这也跟刚刚讲全球化这个有关吗？
对，因为就是你在。可能在这里当个经理人，非常职业的经理人，在上海产出还是有口皆碑的。WTO 全球大公司汇集于此，尤其是各种第三产业汇集于此，都是有关系。
我感觉这个话题更多好像是在跟北京十年这一波互联网那种创业的这个背景在做一个讨论。
不光是北京啊，就是所有的创业者他有动机，你要有什么动机促使一个人去创业。那如果你像上海很多人他有明确的职业上升路径，就像还有很好的生活方式模板的话，他不是非得要去创业的。创业很苦的，承担未知的风险也相当之大，如果没有一点资本和家底的话，就不是有人会去愿意冒这个险。比如说我的同龄人当中的价值观都是我要成为一个不错的经理人，这个在他们说的职业路径 career path 这上面也一点没有什么这个难为情的地方，很好，相当之好。那个时候可能是可以全球流动的，我在宜家上海做总经理之后，我随时可以调去澳洲，有什么不好呢？就是大家都甚至在会影响到他对买房置业或者是人生规划的一个整，所以那个时候世代的对生活方式的连带的这种想法和现在比如说九五后或者是现在零零后初入职场是完全不一样，它跟那个时候全球化的这个大公司的氛围主导整个市场是有很大的关联的。那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很典型的地方。你说出了上海有没有？当然有啊。那你说在广州的保洁里面的人不会这样想吗？那在北京的那个更多的人有更多这样想。但是你看一个城市的气质，它的浓度，上海的浓度会更高一些。那你现在整体在你外企的比例下降，或者说是职业规划不清晰的这个流动性下降的这个，你就连上海这个地方它也是会把这个浓度降下来的。所以它不是说一个城市永远就是这样，而是 它既跟时代有关系，它也跟
其实
我们这儿有多少公司有关系。
你如果稍微把这个就是眼光往争取尽量有一个历史纵深的这么一个眼光，你去看的话，你好比说，当上海这种职员没有可持续，就是樱花公司要退出的嘛啊，这个它没有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时候，它的替代品是什么？它替代品是国企，不是创业，也不是互联网公司，是吧？哎，国企公务员。你就知道哦，他们真正的那个竞争对手可能不是这个。